不過你崩下呢段經文嘅時候，正正係星期初嗰時候去預備嘅時候，睇到消息，咁你哋可能都會好熟悉，或者係都知道係咩消息。好突然嘅消息就係，方航呢邊射咗200炮彈去南韓。對於南韓延平島裏面嘅人嚟講，的確呢個係一個措手不及，甚至乎始料不及嘅事件。無端端有炮彈飛落嚟，當然啦，亦都有損失人命。中文講就話禍從天降，正正就係呢個嘅寫照。全部書講話人生係掌握唔到嘅，亦都係一個事實，反映咗呢個現實。似乎不幸嘅嘢，你唔可以預料，亦都唔可以掌握，甚至乎你面對唔到。我相信冇人可以會話佢會好期望有痛苦，好刻意咁等候災難嘅嚟臨。一般人嚟講，我哋都特別中國人都會有一種趨吉避兇嘅心態，一種自然嘅反應。但係當我哋面對現實嘅時候，亦都會知道，有時災難或者不幸嘅事係避無可避。當佢出現嘅時候，你就會發覺你係完全處於一個掌握唔到、解決唔到、搞唔掂嘅一個環境。既然冇辦法嚟到去避免，又冇辦法去改變現實嘅時候，我哋可以點做咧？我諗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問下我哋用咩態度去面對住咁嘅局面。要點嚟到學到一個正確嘅態度去面對住人生種種嘅未可知嘅事、唔可以掌握嘅事，正正就係我哋要學嘅學問。呢啲學問有冇得學嘅咧？或者我哋從一個人嘅例子嚟到開始。澳洲人力克，相信好多人都好熟悉佢啦。一個天生失去咗可以講四肢嘅人，今年大概應該係30歲到啦。唔知道如果作為父母嘅你，面對一個咁嘅 BB， 如果呢個係你嘅仔嘅時候，你會有咩嘅反應咧？第一眼一定會相當好震撼，但是他父母因為基督那麼愛，去接受這個現實，很努力地來到去撫養他。但是力克的成長並不容易，他要面對著很多的挑戰，很多的難題，不單止身體那個的限制，還有心靈上面，他要面對著很多很多的挑戰。他要面對著他要上學的時候，他怎樣來到去學習寫字，同樣他要面對著怎樣來到去跟身邊人的比較的時候所產生出來的這樣的心理狀態。有時候中國人有句說話都挺有意思，值得我們想，他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意思就是，如果當我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時候，人家更加看不起我們自己。可見有時候很多問題是由我們自己的心裏面出發。力克都一樣，他見到同學仔很活動自如、很開心的時候，他都會自慚形秽，他孤單抑鬱，甚至乎想過要自殺。這個時候他只是得8歲的小朋友。不過當他想到他爸爸媽媽對他的愛的時候，他放低了這種想法，很努力地面對著人生。當他認識了耶穌基督，認識了神之後，他開始慢慢接受這個是給天上給他的禮物。這個轉變絕對不容易，不過始終是他開始，他開始積極面對著自己的人生，用他有限的能力，用他的小小的肌肉來去學習寫字。今天的他，他已經可以自己去著衫、吃飯、打字、游水、騎馬、釣魚，甚至開快艇、打鼓。有時候他都很有幽默感，其實令引人發笑。在力克的身上，我們看到一個事實，面對著人生的不如意，積極和不放棄的態度始終是勝過灰心放棄的態度。
而最起碼就是有一個願意嘗試的想法，亦都是一個改變的機會。如果連試都不試，就連機會都沒有。你的遭遇並不是單一或者很獨特，只有一個。如果你有讀書的習慣，喜歡看書的話，幾年前有一本書叫做《五體不滿足》，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這本書？看過。一個岳母楊康和一個馮迪克一模一樣的小朋友，在日本的家庭成長下來，就因為正確的態度、積極的人生，他成為一個大學生，甚至周圍去訪問。有一張和馬英九拍過的照片，都在他本書裡面傳記裡面出現過。而我自己也認識到一位在英國的女孩子，雙手沒了，只剩兩個這個這樣的位置。但是很奇妙，她很努力地因為信心、因為信仰的問題改變了人生。她竟然學畫中國畫，她的生命力影響了很多在中國的留學，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她甚至乎有一次回去中國去探訪。正正是這樣，我們看到其實重要的不是我們處於什麼光景，重要的是我們有什麼態度，用什麼心情去面對著我們的人生。傳道書有一個這樣的描寫，傳道書九章四節就說，與一切活人相連的那人還有指望，因為活著的狗比死了的獅子更強。活著的狗比死了的獅子更強，正正反映了一個很清晰的一個觀念或者想法。活著就有希望，活著就有機會，活著代表了不放棄的基本態度。有了這個基本的態度，面對人生裡面各樣的悲喜禍福，我們就有明確的目標。不過那還差一點，可能你會還會問，那要怎樣來活著呢？生活都好多種的態度，做人都好多種不同的心情。因為如果我們發現只是無意義地去堅持，很無奈地去堅持，實在是沒有意思，也實在正正就是傳道書所說的虛空。事實上傳道書幫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變化莫測的人生。他經常提到人生是虛空的，正正是因為作者提出這個在日光之下的現實是一個變化莫測、不可掌握的人生現實。但是人生雖然充滿了虛空，但是傳道書作者告訴我們，這個不是無奈的。傳道書的作者正正是要回應這個問題，他指出面對著日光之下的事，我們不要用人的眼光去看這些事物，因為這些都是日光之下的事，這樣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而錯過了更加有價值的事物。正如有人見到名利，就會不顧一切地用盡心機去爭取，甚至出賣自己、出賣家人，最終賠上的又是什麼呢？不是個人的聲譽，又不是自己再不會被人尊重，有錢你又怎樣？如果不能夠開開心心享受勞碌得來的份，甚至乎因財而失意，那又有什麼意思？所以面對著這個虛空的人生，要有的要有日光之上的眼光。那是什麼意思呢？即是要用神的眼光，或者我們今天在教會裡面經常說的屬靈的眼光來看事物。那你會問，喂，好像李先生越說越複雜，是什麼來的呢？什麼是神的眼光啊？什麼是屬靈的眼光啊？或者讓我試下用約瑟的經歷來講一下什麼是屬靈的眼光。還記不記得在詩篇90篇裡面，摩西提醒我們，人當在少年時便要紀念做你的主，這個意思啊，他意思叫我們認識到生命的本源是有意義的。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是神的心意，無論我們出身是怎樣，學識的高低、財富的多寡，都有這份神創造我們的意義。神所賦予的意義就是創造主和被造物的關係的意義。換句話說，神就是我們的父親，我們就是他的兒女，把握住這份生命的意義，掌握住這份肯定，我們是神的父，神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他的兒女，我們就可以在困難當中找到力量，找到勇氣生活下去。舊約的聖經裡面的約瑟就是一個例子。熟悉這個故事的人一定知道，約瑟的一生可算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一個平凡的少年人，出生於大家庭， 是父亲眼中的宠儿，处处都受到呵护。当哥哥都要是做到身水身汗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行来行去。圣经说他是个童子，当他的父亲成日与他的父亲的妾辟拉和色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反映出他没有和其他兄长一起来到去挨苦出汗，就和另一班兄弟在一起，是不是玩呢还是做点事呢？17岁的他就往来于工地和屋企之间，有时还要将哥哥所做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爸爸听，在这里做打小报告的工作。似乎若瑟是天生的管理人才，小小个就懂得去管人。他的地位不单止显示在他的工作上，还有他的身上的才艺，也都可以反映出雅各的偏心为他的家庭悲剧埋下了伏笔。若瑟的地位不单止由父亲带来，甚至乎是由神所赐予。若瑟发了两个梦，记不记得两个什么梦啊？记得啊，应该梦里面的景象分别就是田里面的禾菌和天上面的星宿、太阳、月亮和星星，而内容都是表达出若瑟在他们屋企里面的地位的高尚，甚至乎连雅各都要向他下拜。不过不知道若瑟是天真还是太过率直，或者是有意将这两个梦话了给他哥哥和爸爸知道，带来什么后果呢？当然是一番责难，雅各听完之后很不开心。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他那哥哥听到之后，圣经形容他这班哥哥嫉妒他。可见有时候我们的心直口快往往会为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直率未必是一件好事，或者应该这样说，直率得来要有智慧才是好事。身穿彩衣的若瑟有一次他离开了家里的范围，走去找他哥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哥哥趁着这个机会就要去除灭他。这班兄弟都算是心狠手辣，不过圣经没有讲到哪个来到去提出这个的意见。好在大哥流便都心软，不忍心害自己的弟弟，制止他们下杀手，叫他先扔他落坑先，等一等先。而这个犹大也都顺水推舟，就说、不如将若瑟卖给阿拉伯人，令到若瑟离开他们。然后这班兄弟就将若瑟身上的彩衣撕裂，染上了山羊血之后带回给雅各，还讲大话说雅各，告诉雅各知道若瑟已经死了，令到雅各相信若瑟已经被恶兽所害。留意一下圣经有时候都挺幽默，圣经的作者将恶兽比作这班兄长的行为，这个恶兽的形容竟然是出自雅各的口。正当若瑟在庆幸地逃离了这个忍心的兄长之际，就要面对着将要成为奴隶的命运。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的若瑟的心情会是怎样呢？如果是你，你又会怎样呢？离开了家，面对着兄长那种的仇恨，甚至乎很忍心地将自己来到去迫害，现在还要卖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做奴隶。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想回起从前两个梦，一个高高在上受人敬拜的梦，对你来讲，或者这两个梦对若瑟来讲，是不是有一个讽刺？若瑟的经历可以说是否极泰来，来到埃及之后做了一位高官的管家，当一切稳稳妥妥稳定下来之后，又被这个女主人陷于不义，被迫收入监牢里面。不过机缘巧合，又做起狱长的助理来，成为了又因为解梦而认识了两位皇室的大官，最后也因为解梦而得到法老的赏识，令到他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亦都成为带领住埃及人避过灾劫，亦都成为拯救咗雅各家族嘅一个嘅重要人物。呢一段一段嘅人生嘅际遇，归为大国嘅宰相嘅约瑟，嚟到呢一刻，佢又有咩感想呢？如果换上系你，喺呢个时候，你有咩感慨？有咩感受呢？你会唔会话：终于我都做到啦，终于我都有挨到今日啦？但系约瑟又点样嚟到去对佢一一生嘅际遇有一个嘅总结呢？今日呢段经文就系去明白一下约瑟点样睇佢嘅人生。经文主要分做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由一节到第三节，在这段开始的是讲兄弟重逢的一个的场面。约瑟和兄长重逢，由重逢到认识，都不是一个很顺理成章或者是必然的发展的安排。来到这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兄长因为要来埃及籴粮，就被约瑟认出来。约瑟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之下，用计仔撕出他们的兄长是不是有悔意，然后就来到这个场面了。在第一节里面至三节里面，约瑟洗开了所有身边的人，然后就跟他相应。他首先是怎样呢？第二节里面说他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即是说喊得好大声，尽情咁喊，表达咗喺心里边好多嘅千愁万绪。然之后就同佢嗰啲兄弟讲啦：我系约瑟，我嘅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我哋留意一下圣经里边记载各个人嘅表情，边个喺度喊紧呢？系约瑟，喺佢心里边一直挂住爸爸同埋细佬，因为自从拉结生下便雅悯之后难产而死，在约瑟心中就只有爸爸和弟弟是最亲近的。所以当他跟他的兄长相遇的时候，就想到便雅悯会不会都好像他那样遭受哥哥的欺负。当约瑟用计仔将便雅悯带到埃及，又知道这班兄长他们懊悔的心情之后，在这个时候约瑟就跟他们相应。约瑟的感情爆发得自然又感人，反映了他对父亲那种思念 的心情，对比着他们兄长的惊讶惊惶错愕，这个场面绝对呢不会差过现在我们看的电视剧。约瑟在思念他爸爸的境况之下，而他的兄长就惊到有得震没得瞓，所以圣经形容他们不能回答，无声出。这班兄弟的惊惶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一心以为约瑟已经消失于人世间，再找不到他了。但是怎知道，甚至细估不到，这位显赫一时主宰一切的大官员，竟然就是自己曾经下杀手要杀害的弟弟。一句我是约瑟，一幕幕的前尘往事就在这个时候涌现出来。这班兄弟良心上的责难和形势上的对比，他们的心的确是十五十六，跳得很快。或者这个场景未必我们可以个个经历得到，但如果我说人生中往往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局势，我想你一定会同意。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南北韩无端端就在那里互相发炮，这些这样的事情谁可以估计得到呢？第二个段落由四节至十四节组成，当中我们可以由三个角度去看看约瑟的心情。在四节 上半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有意思的、记载，是一个和好的邀请。第四节开始，一个充满友善和好的邀请由约瑟来到发出，约瑟邀请他的兄长来到他身边，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做法。作为一个大官员，约瑟并没有大模私样地摆几下官威走到他们身边，刻意炫耀一下自己地位， 而是很友善地樣充满诚恳地叫他们走过来，表达了一个邀请。这个邀请表达了他对兄长们的原谅，而这个邀请也都表达了他对人生有个透彻的醒悟，然后他就否白他的灵悟了。然后我们看四节下的至到八节这个段落，这个是约瑟怎样看他的人生。他有一个超越的眼光，他这样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在这个段落，约瑟面对着这班曾经加害于他的仇人，毫无避讳地提及过去的事，而且这件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他跟他们说：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这个经历，这个经历不单止对约瑟，就连对他兄长都是一件伤痛的事。他们的兄长也都可能会深感懊悔，尤其是当他们见到爸爸的哀痛，他们的心里都饱受煎熬，悔不当初。特别是大哥流便，圣经有另一段的记载，他们的反应在创世纪42:21和22节这么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有时候我们不要忽略错事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做错事可能影响了你自己，也都影响了别人，影响了你对自己的看法，也都影响了对别人的看法。它可以令到你成为一个终日受着良心责备而抬眉头的人。在这个时候，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宽恕。约瑟的兄长正正是需要被宽恕。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约瑟来讲，人也都是因为别人的苦待亏负而变得过分的自怜或者愤世嫉俗。不过约瑟的心境是另一回事，留意一下，再留意一下圣经的幽默。约瑟的表达来得真情，第三节先前那句我是约瑟好像吓他们不够一样，现在更加细致地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首先再加强了彼此的关系，令他们更进一步地肯定这个眼前的约瑟就是他们的兄弟。然后更加令他胆战心惊的就是约瑟说：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这个事实有多少人知道？得约瑟和这班的兄长，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甚至乎可能在旁边的便雅悯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班兄弟的心跳一定加速得非常之快，非常之高。约瑟的说话反映了他没有忘记过去的遭遇，没有忘记兄长对他的苦待。我相信约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曾经对兄长地所做的事恨之入骨，所以他没有忘记这件事。但是这刻他原谅了他们，他接纳了他们，因为他看透了事情一切，所以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在这句说话里面，约瑟表达了对兄长的原谅，特别是这句：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要求他们不要再怪责自己，因为在约瑟的眼中，这件事是神的安排。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在这个时候的约瑟，过去一切原来就是为了眼前这一刻。这个正正是一个很超越的眼光，正正就是用神的眼光在人看来就看人生的际遇，正正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眼光所得出来的一个的结论。约瑟看透了一切，他很肯定地说：不是你们卖了我，是神叫我来，是差我来。留意这两句说话的对比，有两个动词，两个动词带出了不同的意思，不过有同一个事实。或者这样说，这两个动词反映了同一件事两种不同的观点。人生就是这样的奇妙了，怎样看你的人生际遇， 似乎存在乎于你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如果有失只是看到自己的遭遇，只是看到自己的不幸，就会讲出另一番话，会是怎样呢？要你们自己想一想。但若失看到的不是在自己的上面，而是看到的是神的大能的手，去仰望的，向上望的，去看到是神的安排，神在掌管一切的这个大道理。所以若失安慰他兄长不要自忧自恨，正正是他看透了当中的表现，他明白到这个是神要保存他们一家的心意，正是神要对他们一家的照顾，对雅各的承诺的实现。若失肯定了家族的存在意义是因为神的缘故。第七节我们看到他用了三个你们来表达到神对他们的一份眷顾。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反映了神的预先安排，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保存你们的生命。这两句也都强调了神对雅各家族的眷顾，叫他们家族一直这么繁衍下去。神不单止叫若失先到埃及那么简单，的确你想真下，若失真的去到埃及先，不过用什么身份啊？他用了奴隶身份。如果是他的奴隶身份来到埃及，对于家族以后的命运有什么意义？在若失的眼中，神不单止带去埃及，神动令他成为了埃及全地的宰相，这个才是精彩的地方。这个时候的若失完全看透了整个局面，他肯定了神对他一家的照顾，也都原谅了兄弟们兄长们的那个恶行。若失交代了自己的心声之后，于是就安排兄长去接父亲雅各来到埃及。最后一个小段落就是九节至到十四节，一个重点落在若失对父亲的话上面。若失对父亲的话话中有意，他要求兄长转达的说话不单是他对父亲的眷顾，还有是他对他兄长的承诺。因为他意识到他班兄弟他班兄长哥哥未必能够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实，若失很努力地令到他班哥哥放心。所以他说四十五章十节，你和你儿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你和你我儿子孙子免得你和你的家属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是若失强调要保护所有雅各家的人的心声，亦都可以讲是他对哥哥们的一个保证。他说不会伤害他们，因为是若失对雅各的承诺，甚至乎他强调这个他是在弟弟面前许下的承诺。若失的心意就是要他班哥哥相信他们已经得到原谅。最后是兄弟两人相拥痛哭，其他人成了观众的场景。圣经咁讲，于是若失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这个情节来讲就得两个人，这两兄弟相拥而哭，可算得上是百般滋味在心头。此情此景亦只有无声胜有声。从整个四节至十四节的布局来讲，我又可以看到若失很耐心地向哥哥们传达了复活的信息。这个对若失来讲实在并不容易，他一度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被兄长来出卖。这个时候的若失可以变成一个对任何人都失去信任的人，他可以不再相信任何人。你想想对于他来讲，他的确是可以的。他曾经期望在狱中里面相识的酒政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我帮过你嘛，可以期望他可以帮他自己离开监牢，不过酒政后来怎样呢？无影无踪。他是多么失望，若失绝对可以因为自己的不幸来到自怨自艾，绝对可以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有风使尽你的人。在这个时候可以对他的兄长来一番凌辱，一泄心头之恨。不过若失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 在他人生环境里面，他很沉着地去面对，他面对着自己不幸的时候，他没有急躁，他很忍耐。我深信若瑟一直都是以神为他的人生的指引，虽然有时候在他内心深处会有悲鸣，他可能很多怀疑，很多疑虑，甚至乎怨恨，但是他没有只是看着自己的个人的际遇，只是埋怨，他懂得向外望，他一直去寻求当中的意义。我相信他一直都在倚靠神，所以今天他才能够整合出他一生的际遇出来。他就说，不是你们卖了我，是神差我来。这个差字正正就是他人生里面的另一个精髓所在。在约瑟的身上有三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是智慧，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处事很沉着，不急躁。如果你有熟悉约瑟的际遇的时候，你会留意到，特别是他面对着主母不住的挑逗，他没有即时的表达，甚至乎告诉他主人听，他不断在逃避，在逃避中表现出那种尊重，他没有主动地举报他的主母，就表现出他的冷静和睇透的形势。你估话俾呢个嘅波提佛知，波提佛信你一定信佢嘅太太。而另一方面，无论佢作为埃及点样嚟到安排为埃及储备粮食，用仔仔嚟到打探兄长嘅富裕，甚至乎为到佢嘅家族安排迁徙嚟到埃及嘅安排，都反映出佢做事好冷静、好周详，佢唔感情用事。呢份系佢嘅处事嘅智慧。第二个值得我们去学的地方，他是一个很人性的人，一个真情的人，他对自己真，对别人都真，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汉子，他体会到哥哥们的心情，我相信他自己都有感受，自忧自恨，他会埋怨，埋怨自己命苦，但他没有压抑自己的感受，也没有刻意回避昔日的仇恨，他很勇敢地面对着自己，面对着他们。约瑟的勇敢就在于他对他们的原谅，对哥哥们的原谅，而这份勇气正正是由于他看到神在掌管的人生。第三样值得我们去学的，就是他不会懂得自忧自恨，只是埋怨自己，他懂得向外望，在他身处逆境的时候，他没有自怜，只是埋怨自己，埋怨自己的出身，埋怨自己的际遇，埋怨自己的命运，他懂得转变，他懂得去改变他的心态。原因是他认识到，这个就是我们圣经所讲的，当纪念做你的主，那位主给他的意义。约瑟的目光能够由自己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他在这里聆听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正正就是他能够将生命转化的力量。他看到的是一个由神掌管的人生。约瑟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思想单纯的人，在人生的经历历练里面变得成熟有深度，也都是正正我们看到神怎样一又一又这样来到去塑造他、磨练他。一个平凡的人可以掀起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尼克和约瑟都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过一旦他们的生命同神遇上的时候，就成为身边人的一个祝福。尼克的出现令许多人感受到对生活有一种不放弃的精神，而约瑟的经验又为我们带来了一种谦卑的学习，无论处境怎样恶劣，不急不躁，要跟随神的带领。他们两个人的生命都因为神的介入而引起了一个不平凡的一日。你呢？你今天会不会因为有神给你的意义，而你都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会不会因为有神给你的意义，成为你家人的祝福呢？一个给你思考的问题。约瑟和尼克的生命都为家族带来了祝福，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要藉着你赐福给你一家呢？我们一起祷告。